行人一定要闭关吗？
闭关又称为掩关，这个名词和风气在印度并没有，在中国也一直到了元朝之后，甚至到了明朝才看到这种修行方式的记载。因此可以说，大修行人不一定要闭关，相反的，闭关的人也不一定是大修行人。闭关可能是渊源于西藏佛教的长期洞窟修炼。当喇嘛教随着蒙古王朝到了中国内地，闭关方式也日渐风行。从修行的方法来说，有定时的、定期的功课，以及一定时段的修法，比如七天、21天、49天、90天、100天等，克己取证，专心修持某一个法门。如果环境许可、事实需要，也可以为期1年、3年，乃至6年、9年、数十年，但不一定是单独的个人修持。例如，释迦时代的结夏安居，中国大陆禅林的冬夏两季禅期，是结合许多人共同修行的。天台宗祖师们所编的忏法仪轨，都是结合六七人、十多人共同结坛而修的。在佛陀住世时候的结夏安居，也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或是在树下，或是在洞窟，或是在自建的茅舍，或是在居士家的空舍，个别修行的。但是那些都不是现在所说的闭关。在早期的中国，也有一些禅者在开悟之后，而由善知识告诉他到水边、林下、山间洞窟，单独过着好几年，喝泉水、吃树果子的修行生活。最有名的例子是终南山，据说那儿有72家茅棚，原先都是个人修行，其中后来也有的渐渐成为一个个的寺院。但是住茅棚的风气仍然历久不衰。所谓住茅棚，是自备炊具以及谷类、菜蔬的种子，入山披荆斩棘，结茅为舍，以避风雨，长期的离开人间。不过这样的修行法虽然类似闭关，却不是闭关。近代的闭关修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为了避开世俗事物的纷扰，另一种是为精进的禅修或潜心于精藏。前者等于是隐退修养，后者才是真正的修行。如果只是为了修养，只要有钱或是有外援的护持，就可以办到。进关之后，如果不知道修行的方法，也不懂得深入经藏的门径，那么虽然闭关3年5载，还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。如果是为了禅修及阅读经藏，也得已经有了禅修功夫的基础，或者是已经摸到了进入经藏的门径才可以，否则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。所谓大修行者的定义，应该是全心投入，至少已经开了心眼，而依旧不露声色，忍辱负重，吃苦耐劳，忍人之所不能忍，舍人之所不能舍， 虽然心静如明镜，而不表现于外。所谓大修行者的定义，应该是全心投入，至少已经开了心眼，而依旧不露声色，忍辱负重，吃苦耐劳，忍人之所不能忍，舍人之所不能舍。虽然心静如明镜，而不表现于外。虽然言行如痴呆，而悲智存于内。一旦因缘成熟，就能够登高一呼，万山相应，广度众生，有教无类而不着痕迹。如果因缘尚未成熟，虽然一辈子默默无闻，也不会减少他生命的光辉。像寒山、拾得、风干都是大修行的人，要不是后来的好事者收集了他们的诗迹流传于世，不然谁都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人物。比如孟子所说，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这就很类似佛教所说的大修行者的襟怀和风光。因此大修行者可以眼观，也不一定非要经过闭关的形式和过程不可。如果因缘许可，事实需要，闭关的确也是摆下杂物，杜绝外缘，专事修行的最佳方式之一。